他儿子的生日是6月2号，忌日是6月3号。尽管蒋介石遇难20年了，可是丁子霖每年6月2号都会为儿子买蛋糕，第二天就在家里或他的遇难地点为他举行悼念仪式。
对我来说，这份伤痛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有丝毫减退，反而随着我年龄越来越老，这份伤痛可以说年深一年。我会带着这份伤痛走完我人生的最后路程。
蒋介石生前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学生，1989年6月2号刚刚过完17岁生日，隔天便在北京那场震惊世界的屠杀中中弹身亡。那一年，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剥夺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，在遭遇不公平待遇以后去世，引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导的爱国民主运动。北京各校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静坐示威和绝食抗议，各界市民则走上街头声援学生。游行队伍中也出现了中学生的身影，蒋介石便是其中之一。丁子霖回忆说，
5月17号那天下午4点钟，1000多辆自行车，没车的坐在自行车后架上，人大附中2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，作为中学生走向天安门声援大学生群。他们举的标语就是手写的，你们倒下还有我们。
走在最前方打校旗的就是身高1米82的蒋介石。丁子霖说，蒋介石学习成绩突出，文理科都好，在班里排名没有下过前3名，学校已经决定选拔他参加莫斯科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。他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。4月15号，人大、北大、清华相继出现大字报以后，蒋介石每天课后都会骑自行车去3个学校转着看。用丁子霖的话说，这孩子思想过于早熟。89年那场运动中，蒋介石除了去天安门广场游行，参与维持秩序的工作，还去六里桥阻挡过企图进入北京镇压学生的解放军车队。
他连夜去，天亮回来，他没有读过一些课，跟我说，我跟一个小战士都交了朋友了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告他们是来北京拍电视剧的。但是他们说他们没吃的没喝的，在军车里边坐的。他说我把4名给我的汽水面包我都给了这位小战士。
北京的混乱局面持续近2个月之后，中共党内保守的领导人终于失去耐心，当局在6月3号发布紧急通告，呼吁市民留在家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丁子霖认为这个通告是杀气腾腾的，可是蒋介石执意要去天安门广场。
他父亲也同意我的看法了，所以跟他说，小林，你要出了事我跟你妈妈怎么办？他立时回答说，天下父母都像你们这么自私，我们国家民族就没救了，非常严肃。这孩子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样重的话。
孩子最终没有拦住，蒋介石把自己锁进卫生间，然后跳窗跑走了。夜晚，远处传来噼噼啪啪的枪声。奉中共最高当局的命令，解放军正规部队用坦克和机枪开路，从4面8方向天安门挺进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，导致数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丧生。凌晨，焦急的家长们聚集在人民大学门口等候消息。一直跟蒋介石在一起的同班同学周天海回来后，找到丁子霖夫妇，描述了蒋介石遇难的情景。
他说我们很快就到了默许地，他们赶到时就开枪了，这两个孩子就跟其他的民众躲枪子儿，躲在那个花坛后面。他们开始以为是橡皮子弹，可突然他跟周天海说，我中弹了。他们俩就本能的离开往前跑，周天海说他跑了2步回头看，我儿子就跪倒了，趴在地上了，血流的很多。
在向遗体告别时，丁子霖特意找出蒋介莲游行时所佩戴的红布袋。
我呢，在他的额前系上他的红袋子，我想，他也是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标志那个红袋子写生的。我亲了亲他冰凉冰凉的面颊，那份彻骨的冰凉，我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份感觉。人大附中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漆，上面写了爱国两个字，底下人大附中全体师生敬献，就是这样把他送走的。
20年来，丁子霖一直在跟当局讨说法，并且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。1993年，这位具有30多年党龄的知识分子被中共除名。不过，丁子霖抗争到底的决心毫不动摇。
当年我是那么保守，我甚至连大字报都不愿意去看，我是有保留的支持他的。但是现在，我要用我的行动来弥补，用我的行动来抗争，来为这些死去的人讨回公。
5月17号，在北京有50多名六四死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，对死去的亲人进行20周年祭奠，但是也有一些家属被公安阻挡，没有能够参加，其中就包括丁子霖。美国之音记者张楠，北京报道。